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新年刚刚过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再过两天是什么日子？哦，情人节哈，年轻的人都知道，是不是我们？忘了吗？很多哈，情人节是一个让情侣有机会来表达爱意的一个的时间哈。所以今天呢，我也跟大家在这里来跟大家来谈情说爱，特别选了一段圣经的里面人类的第一个爱情的故事啊，跟大家来一同的来思想，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啊，我们从第十八节，我们来看到二十五节，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八节啊到二十五节，也是人类第一对的情人，呵呵，他们的爱情故事啊。所以呢，我们一同的来思考啊，究竟神所创造的这一对的男女，他们的经历是怎么样？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个创世纪 Genesis chapter 2 from verse 18 to 25 Genesis chapter 2 18-25。 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的同声，好，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又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途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给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个好，我们读圣经哈，读到这里。爱是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主题。那为什么基督教那么重视爱这样一个的主题呢？无他的，因为圣经里面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特别在约翰一书的里面哈，今天为大家所打的封面的经文里面也打了约翰一书的其中两节的圣经哈，约翰一书的四章第七、第八两节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哈，大家可以打开来看哈。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的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圣经不是说神有爱，神有爱与神就是爱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观念。你我的生命的里面有爱的一种的可以表达一种的属性，但是神不是有爱，他本身就是爱，他的本质就是爱，这是他的属性。创世纪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里面，如果我们从爱那个角度来去认识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所创造的万物都是有爱的本质在当中的。当然呢，在这世界上我们常常听见有一些的观念，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弱肉强吃的，就彼此争斗的， 但是从我们读的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看见神的创造的次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观念啊，神所创造的每一样的事物都是为了要让它的存在，都是为了要让其他的存在物更好而存在的，这是一种的舍己，一种的付出的一种的表达。我相信这是因为是从神而来的受造之物，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在神的里面，他的创造里面充满了都是爱的一种的表达。刚才我们读到说，凡是由神生的，哈，里面就有爱在他的里面，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读创世纪哈，虽然过去一个月哈，我们没有几次哈讲创世纪，因为有太多其他的事情出现，我们讲了别的东西去了。但是我们也稍微讲了这个的创世纪的第一章哈，讲到神的创造的一个的过程。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每一次当神的创造，每一天他的创造完了之后，他总是加上一个的评语，是什么话？好，每一天他都说神所看着的都是好的。这个是神对他的创造所给予的一个的评语。但是当我们刚才读到的十八节里面却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形容。啊，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神说，哪人独居不好？竟然有一句不好在神的创造的里面出现。究竟这个不好是指什么呢？是指神所创造这个人不够好，是因为他不够英俊，不够强壮，不够聪明，啊，不完美，还是什么？那圣经没有说人被造不好，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小心去读，他说哪人独居不好，不是那个人本身不好，是他独居，啊，这个单独一个人在哪里生活，这个状况不好，那这个是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的表达。啊，那有什么不好呢？啊，今天有很多人哇，一天到晚都很忙很忙啊，早到有一两天哈，他要独自一个人跑去一个哈，一个的退休的地方哈，在那里安静一个人，在那里来看大自然哈，来 enjoy 这个的大自然的时候啊，有什么不好呢？啊，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有很多哈，现代人称为哈宅男宅女哈，就是不跟人来往的，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的哈。那为什么有什么不好呢？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现代的人，我们没有真真正正了解这句话究竟他在说什么啊。很多人以为，哎呀，我平常太多跟人太多相处太烦了，能够有一个人独自是多好的一个的时候，有没有有人这样一种的体会？平常太忙了，很希望有一个时间是你自己一个人哈，什么都不用跟人家来往哈。可能短期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挺好的，但是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总是只有一个人的话，那就不同了。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神在创造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刚才说到神的本质就是爱，所以他创造人的时候，虽然我们人是受造之物，我们不跟神不一样的哈，很多人就是错误的心的观念的里面，人跟神是一样的，是这个是不对的哈。人跟神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之物哈。他是无限的哈，我们是有限的哈，他是全知的全能的，我们是有所不能的哈，我们的本质跟神是不一样的。但是圣经说我们的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有着神自的属性的特性在当中，比方说哈，神有哪个公义的他的本性， 那么神造人的时候也把这个公义这个的道德感放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会有比较的，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天生出来我们就有这个道德的公义的道德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啊，神所创造的人跟动物不同啊，动物是按照神所给他的哪一个的属性，他是这样就这样。人不同，人有从神来的创造的能力啊，所以一只鸟。他可能从小出来的时候就被你困在一个鸟笼里面，他从来没有机会自己筑巢啊。但是你把他放出去的时候，他不需要学，他就能够自己在那个树林里面找到他可以筑巢的一些的 material， 他就把这个巢筑起来。他不需要学的，因为他的本能的里面有这个神赋予他这个特性。但是人不单单能够有一些的能力，神给人更有创造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人发明了很多哈，很好的工具，很好的东西，让我们的生活更舒服、更舒畅。神的创造性在人的里面也赋予给人了。神给人的生命的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一种爱的。一种的生命，这种爱的生命是从哪里呈现出来呢？是从人的关系当中建立而成长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跟任何的人建立关系的时候，他就没办法让他里面这个爱得到哪一种的满足，还是说哪一种的成熟。他可能一段的时间一个人很舒服，但是长远下来，他如果是单单独居的话，他就会觉得很痛苦了。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做Castaway 哈，那个Tom Hanks 好像是他的拍的一个的电影，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个人因为飞机的失事哈，他就被漂流到一个荒岛的里面，所有人没有人，那个荒岛一个很小的一个孤岛啊，没有任何的生还者，只有他一个人生还。所以呢，开始的时候他因为刚从那个飞机的灾难下来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非常忙碌，他要适应那个地方啊，他要安顿他自己能够在那里生存下去。所以开始的时候他非常忙碌，建造一个可以来生活的一个环境。但是一天过去，一个星期过去，一个月过去，一年过去，他开始发觉到原来整个的荒岛里面没有任何人，只有他一个。他开始发疯了，他开始受不了了。后来有一次他在这个很多这些的飞机失事之后留下来一些的 material 和一些的东西里面，找到一个的气球，一个珠球。那个珠球有一个手印哈，就是一个印哈啊，他一看上去像一个人的人头。他哪一天很高兴，他就拿着那个珠球哈，把这个珠球给他改一个名字哈，然后把这个珠球当成是一个跟他在那里同伴。啊，每天跟这个球来相对，啊，跟他来讲话，他高兴不高兴就跟他说，啊，有一天，突然间好像翻起风浪来了，把这个的球吹走了，哇，这个主角在哪里？好像疯了一样，不考虑到自己的安全，拼命的去四周围找这个珠球。因为这个珠球已经跟他有一种的好像一种生命的关系，一种爱的关系，他不愿意看见这个珠球失去了。啊，这个故事，这个电影很有意思，说表达了人原来在生活的里面，完完全全就是孤独一个人的时候，是不行的。原来神造人的生命里面需要有爱的一种的交流，需要有爱的一种的建立。爱是从关系当中来建立起来，而在关系的里面让这个爱能够充分的能够去成长。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我不知道大家读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的事情，当神讲完这句话之后，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你说很好啊，神立刻知道这个人独居不好了，他要知道这个人的需要了，他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了。但是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19、20节哪里神有没有立刻为他造一个配偶？没有。到了21节，然后神使他沉睡，然后就为他造拿了一个肋骨，然后造了一个配偶。好，那我们说19、20这两节圣经里面描写什么？描写神没有立刻为他造一个配偶，却把所有这些动物带到他的面前，让亚当为这些动物来改名字。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的很快，一下子过去了两节圣经啊，都不需要一分钟，我们读过去了。我们没有感觉到究竟这里花了多长的时间，神在哪里让亚当独居一人？神不是说独居不好吗？为什么神没有立刻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在当中却让亚当来为这些的动物改名字？你想亚当花了多少时间？世界有那么多的动物，不要说为那么多动物改名，我们说我们做父母的，哎呀快要生小孩了，哎呀我们想为这个孩子改一个名字，究竟他是男呢还是女呢，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要想两个名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不知道当父母的你们想了多久才改起你的名字来啊？可能不是一分钟吧，可能不是一个小时吧，可能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想究竟怎么样来为他改一个什么名字啊？当然我们知道亚当比我们聪明啊，比我们有智慧啊，可能他一看见一个动物就立刻能够知道为他改什么名字。但是世界有那么多的动物，你可以想象他花了多少的时间做这个事情。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不立刻为他造一个配偶，却要他经过那么长的一段等待的时间才为他造一个的配偶呢？当我在思想的时候啊，我就发觉其实神在这个时候真的很知道人是怎么样一回事。当人还不知道他的需要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神已经打算为他造一个配偶了。但是神没有立刻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神要让亚当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发现他自己有这个需要，让他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在这个工作的里面，在这个神给他的使命的事情上，发现他原来有所需要，然后神才为他造一个配偶。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现代的小孩太幸福了，可以说是幸福，也可以说是不幸福。幸福是什么呢？还没出生啊，我们当父母的已经为他把所有他能够想到为他有好处的东西都为他预备好了。他小孩还小，那个 baby 还不懂得玩任何玩具的时候，父母已经为他的房间买好所有的玩具啊。哎呀，什么什么的男孩子的那个玩具，女孩子的玩具，已经都买了，整个的房间都摆满了。他还不懂得玩的时候，已经有那么多玩具，那他要玩就随时有的玩了。但是我们也看见小孩看见那些玩具啊，我告诉你，很多父母有这个 experience 啊。第一天你拿这个玩具给他的时候，他很兴奋，玩不到一个小时。有没有一个小时？可能没有啊，玩一下子他就不要了， 对不对啊？然后再拿另外一个碗，不到一下子又不要了啊，因为他太多了，他根本不知道他需要什么，已经把所有东西放在哪里了，他一点都不珍惜那个东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农村哈、啊，没有玩具，没有买回来的玩具啊，我们玩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啊，自己用泥啊，用什么东西自己做的哈、啊。记得有一次哈、啊，我们那时候住的地方水灾哈、啊、淹了，很多地方都淹了哈、啊。那个水退了之后哈、啊，哎呀，我在家那里找到一个塑胶做的汽车哈啊，哇，我看见那个汽车。多高兴啊，我就拿着那个汽车，我玩了很久很久啊，后来我就用一条绳子拖着这个汽车，去哪里都拖着这个汽车在那里玩啊，玩了很久很久啊，我都不知道玩了多久了啊。对于一个没有玩具的小孩来讲，能够找到一个可以玩的东西是多高兴的一个事情，很真实这个东西。我相信神在为亚当预备配偶的过程的里面，他明白，如果在亚当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已经把夏娃带到他的面前，下面就没有哪个的爱情的故事出来了。他看见这个的女人的时候，一点都不会兴奋。他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不会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在他的生命当中，神让他在工作这个的时间的里面，在神所交付给他的使命的里面，发现他自己的需要。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好的提醒，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很多的需要，你以为啊神不知道。只是神都知道，在你还不知道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神已经知道，神已经在为你预备这个的需要，只不过神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神要当适合的时间 the right time 才把这个东西来带到你的面前，才让这个东西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因为当你这样的时候，你才会对你所得到这个东西感到是一种很珍贵的一个的事情。特别我相信爱就是这样一个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很多人对爱已经再没有哪一种的等待，再没有哪一种在哪里来因着要等待而真实所得到的这样一份的爱。所以神在这里让亚当先完成做神所交付他的工作。我相信在这个为动物起名这个过程的里面，我相信他里面经过很多很多的挣扎，可能他看见那些动物一对一对的，可能他看见那些动物在哪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在想我的哪一个一对在哪里呢，我的一半在哪里呢，可能他在工作里面因着这些动物啊改名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苦恼，因为他要想啊，这个给他什么名字啊？所以他在工作里面有很多的担子啊，他可能需要有一个人跟他来分担。我不知道，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慢慢才发现，原来他是独居的，原来他是没办法能够把他的爱去表达的，所以他有这个需要。接下来我们看神对他的创为他所做的配偶是怎么样一回事。神就使他沉睡了啊，他就睡着了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表达啊，神为我们预备的配偶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啊预备的啊。所以有时候我说你不要太急啊，你睡醒了就有的啊。神为他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他取下一条肋骨啊，这里肋骨不是真的是一个哪一条的肋骨，是指的是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要这样的形容呢？为什么神造亚夏娃跟神造亚当不一样呢？神造 神造亚当的时候是怎么造的？抓一把泥，然后造成一个人，然后把他的生命气息吹进去，成了有灵的活人。那神造夏娃的时候又怎么样？他没有抓一把泥来，他是从哪里拿这个生命的元素来做呢？在亚当的生命里面拿了生命的元素来造成夏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亚当跟夏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不是两个生命，他们是一个的生命。神从亚当的生命里面拿出一部分来造出夏娃，让夏娃在亚当的生命的里面不是外加的一个的活物，那是从他生命里面出来生命的一部分的一个的活物，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圣经里面中文没有翻译到当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那个反应，希伯来的圣经里面就有了。我读神学的时候，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这一段圣经讲到希伯来文的时候讲到亚当第一眼看见那个夏娃的时候，他发出一个不能够形容的一种的表达，他说哇，这个就是当时那个亚当的一个的反应。我在想他这个表情是什么呢？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个表情，他看见一个好漂亮的女的一个人出现他的眼前，他看见一个跟所有其他的动物都不一样的一个的活物在他的面前，所以他就讲出一个非常美的一句的话，一首的诗歌。他说，男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个就是亚当夏娃的爱情故事。亚当夏娃并不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活物把他们拼在一起。亚当非常的明白，这个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从他生命出来的一部分，现在这个人要成为他生命的里面的的一部分，成为另外一个人，跟他成为配偶。所以后来24节就是神加上了评语，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婚姻关系的，从神的角度来形容这个的表达。这不是两个人，这是一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人，现在他们分开了，但是他们要结合成为一个的人。在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为人所安排，有一定的理由，一定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人因着这个配偶，他的生命更完全。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婚姻的里面一个的重点。在那个怎么说呢，爱的一种的表达的过程的里面，神要透过怎么说呢，我们生命中的配偶，让我们这个生命变得更完全，还是说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有配偶的缘故，让我们把神的形象能够更好的能够表达出来。怎么说呢？因为神就是爱，爱不可能没有对象的，爱不可能没有出口的，爱不可能只是说自己一个人，爱是有一种的交流，一种的关系在当中所建立的。当一个人付出跟接受爱这个过程的里面，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不再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是不是？比方说年轻人，当他们还没有 dating 的时候，还没有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他一个人他非常的自由，他跟朋友喜欢去玩就去玩喜欢去看电影就看电影他很 free。但是当他 有开始有 dating 的时候，有男朋友有女朋友的时候，他们之间那份的关系，那份的爱，让这个让彼此之间那种的生命开始产生个变化了。他不是再单单我自想做什么，他还要考虑到，还要关心到另外的一个，究竟我这样做会不会让他不高兴呢？当在这个过程做这个过程的时候，他的生命是因着这个爱有很多的考虑，有很多的改变，有需要很多的付出，同时也很多的接受。当夫妻结婚之后啊，当两个人结婚成为夫妻之后，结婚的关系更升高一个层面的时候，他们因着爱的缘故，他们更是为了要建立这份关系，他们要彼此付出，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也为了这个关系，他们可以要放下自己很多他们所想的一些的所谓的理想也好，他的目标也好，要为了这个爱这个关系，他们要放弃。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生命因着爱被改变过来。有了孩子更不用说了，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说有很多人因为有了孩子，他的生命被改变过来。过去因为没有孩子的时候会很自由，但爱做什么做什么，但有了孩子之后，哇，为了孩子的健康，本来抽烟的现在不抽了，为什么？因为抽烟对孩子不好。为了爱这个孩子，你放弃这个东西，你为了孩子，你把你的生命改变过来。过去是喜欢赌的，现在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我放弃这个了。因为爱的缘故，成为一种动力，来把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过来。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爱的当中付出与接纳接受，使到我们的生命被调整被改变的一个过程。夫妻的关系，我相信是神为我们安排的，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可以变得更完全。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的很宝贵的讲到爱的一些的经节，是哥林多前书13章哈，能不能够把它放出来？对，哥林多前书13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哈，我们很多人都很宝贵这段的圣经，很多人甚至把这段的圣经把它写成哈一个漂亮的字体，放在家里面，挂在家里面，哈，成为我们的提醒。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这一段的爱之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造害羞的事，不求自得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很美，很漂亮，很好的对爱的一种的表达，一种的形容。但是你没有发觉到在这个爱的一些的篇章的里面，讲到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东西，妒忌、自夸、装狂、害羞、自得益处、发怒、计算人的恶、不义，这些都是比较不好的负面的层面的东西。但是你没有发觉，因为爱的缘故，神把配偶还是说把伴侣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要让透过这份的关系帮助我们的生命，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来学习除去，把那些好的东西加强，使到更成熟。所以这个爱的诗篇里面非常重要的是讲到，每一样的事情都是因为有这份爱的关系，才能够培养我们这个品格能够达成那个层面。比方说我们说第一样哈，爱是恒久的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忍耐是什么？patient 我需要忍。为什么你要忍耐？ 忍耐的意思表示你在对哪个事情你就是并不喜欢，对不对？你不喜欢那个事情，但是你要接受那个事情，你要忍耐，你要在哪里守着。有谁能够使你忍耐的？你想一想，如果你说哎呀，我不需要与人来交往，我家里面有一只狗，我跟狗就有很好的关系了。哎呀，我爱我的狗，我的狗也爱我啊，我跟我的狗相依为命，我不需要人，狗就成为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了。我有一只狗就够了。我相信这只狗不能够使你很久的忍耐。想一想是不是？如果这狗所做的事情你不满意的话，啊，有些人我不喜欢，有些人说我不喜欢狗，我只喜欢猫。好，猫吧哈。如果你家里面哪一只猫，哪一只狗啊？哎呀，一天到晚把你的鞋都咬破了啊，把你的沙发都抓破了啊，哎呀，四周围哪里都大小便了啊，你家里面他随意做什么了啊？你说我很爱这一只宠物啊，我不知道你能够对他有多久的忍耐。可能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你对他，哎呀，这个太可爱了哈，你可以忍他一下。但是每一天都给你带来那么多麻烦的时候，我相信你最后有一个决定，你做什么？把他送走了。这个本来认为很可爱的已经变得不可爱了，你不可爱的时候你可以随意把他送走，没问题了。虽然我们说养宠物不能够随便就把它送走，但是很多人就是把它送走了，因为忍受不了了。你说我对我的老板非常不满意，哎呀，为了薪水我忍他，啊，我对他所做的我接受，我忍他。但是你忍了多少？忍到一个地步，你说我都不做了，啊，我炒他鱿鱼，我走了。世界上有哪一个的关系能够让你很久都要对他忍耐的？你说孩子，你不需要忍他多久，他过几年他嫁了，他娶老婆了，他去读书了，他走了，你不需要再忍他了。但是唯有神所给我们的配偶，按照神所定的，神所设立的不能分开的话，那你一生都要忍耐着他。这个是神把他放在你我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学会这一个的美德。因为他的缘故，我能够从这一个的过程的里面，我学会了因着爱能够有这个忍耐的品格出来了。不妒忌，爱是不妒忌。你有没有妒忌过你的配偶啊？有没有？没有。有，啊，有些有，有些没有。我告诉你，我有时候也有。怎么有呢？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他也妒忌我哈，肯定的哈，彼此妒忌哈。怎么妒忌呢？有时候大家没有留意哈，有时候呢，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哎呀，常常，哎呀，牧师真好啊，牧师怎么样，牧师怎么样？那师母也做了很多啊。那当他听着眼耳中的时候，我想他心中也不舒服。为什么只是称赞你，称赞我呢？我在哪里？同样的，有时候也会产生这样一种的妒忌哈，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也会有的。但是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对配偶的生命是连在一起分不开的时候，这些东西要我们，就是说我们一直爱，我们要面对，我们要被改变，我们的生命里面慢慢慢慢改变过来。神把配偶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今天为什么多少的婚姻出现问题，就是常常以为神，以为我的配偶是为了要满足我的需要而存在的，错了。神把配偶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神把配偶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要透过这个配偶来调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爱能够完全发挥出来。爱是不自私的， 爱是能够忍耐的，爱是能够相信的，爱是不发怒的。在配偶的关系的里面，让我们学会了这些东西。弟兄姐妹，爱心是从哪里来？如果你生命当中有都对你很好的事情，你要爱心是绝对不困难的。爱心是你面对哪些人不可爱的人，但是你仍然去爱他，这个过程里面让你产生真正的爱心在当中。我们的配偶，神带给我们的配偶不单只是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些的满足，他更重要，他要帮助我们来让我们的生命被提升，变得更好。如果你的配偶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跟他一起的时候，你没有从他的身上来学会这些的对爱的一种的表达的时候，我们还差一段很长的距离。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相处的时候，他的不可爱你要学习去爱，他比你更棒，人家更欣赏你，妒忌他，但是你要学习不妒忌，你要为他被人称赞而感到的喜乐满足。这个不是天生的，我们人性里面不会的，但是神把这样一个的人放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是要让他来帮助你成为这样的一个的人。亚当说，这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两个人成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个体，阴差的缘故能够更完美的表达神在我们生命的创造。有一个的故事哈，挺有意思的啊。在元代有一个才子啊，叫做赵孟頫啊，那些学书法的人可能都临过他的字，对不对哈？他的字体叫赵体哈。那在那个时代，这些文人雅士呢，都有很多的老婆啊。那这个赵孟頫呢，他到了差不多50岁了啊，四周围的朋友都有很多的太太了哈，他只是一个的，叫一个妻子啊。可能的朋友可能也是哈，鼓动他，取笑他 ，whatever 啊。他有一天呢，就想啊，要不要我也跟别人一样啊？那一个小小妾哈、但是他也不敢啊，不好意思跟他的太太来说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啊，来给他的太太。诗的意思就是说哈。他说哈，我身为一个学士哈，你作为我的夫人哈，你有没有听过哈某某学士他有多少的妻，有多少的妾哈？那我呢，如果再娶多一个两个回来也不过分呢啊。那而且你也已经年到40了哈，你都做哈做大哈，让他们做小的好了哈。那写了一首诗来给这个的太太啊，他的太太呢也是一个女才子哈 叫做管道生哈、那这个女才子呢没有立刻去跟他吵哈、他就写了一首词来回他啊，我们有这首词哈、这首词很有意思哈、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啊？你侬我侬。啊，一起来啊！我有些字我也不会读。好，你浓我浓，喝啥情多，情多处日无火，把一块你捏一个你，造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念一个你，再造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是同一个果，这是他所写的一首的词，然后回到给他的丈夫， 她的丈夫一看了之后，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哈，被这首词所感动了哈，所以就取消了再娶妾的一个的想法。可能她本来也不想啊，否则的话不会到五十岁才想这个事情哈、可能太多的朋友影响了，她就想到这个事情哈、很有意思啊。我想她这个的女子哈，她应该没有圣经吧，那个时候哈，她竟然能够把圣经这个神的创造男女写得那么的透彻哈，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的事情哈。非常好的哈一个的形容表达哈。我还找了一个一首的歌哈，是按照这个的你侬我侬的词来改编的哈。我们来听一下哈这个的这首曲。有没有声音？情人节，所以特别找这个出来给你们。很有意思的一首的词，一首的歌哈。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相信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夫妻结合的时候，再不是两个个别的人，乃是两个把它打破，一同的打破，重新再粘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形容，一个的表达。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一起的时候，太多强调我相信我们的关系不会有好的去哪里。我要把我们破碎，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融在一起，他的生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生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能够看见神把这样一个人放在我的生命里面，为的是要让我这个人的生命因着这个配偶，我的生命被改变，被更新，变得能够更像神所说的哪一种爱的一种的形容，一种的表达。否则的话，我们只是过着一种好像世人的一种的观念，合着来不合着去。我告诉你，我们的生命永远都会不满足，因为没有任何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可以真真正正是都为单单为满足对方而存在。对方的存在是要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可能在当中有很多东西你要学会忍耐，学会很多的包容，学会很多的不妒忌，学会很多很多神要我们被改变的一些的事情。因着我们的配偶，我们不再一样，这个才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种的真真正正爱的故事。让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你却把你的形象样式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有着你的一份的属性的特性在当中。你是爱，你也把这个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因着你为我们是预备的配偶，我们能够将一份的爱能够更好的来去表达，来去成长，来去成熟。让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世上我们所寻求的乃是主你自己。让你的爱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能够来掌管的时候，我们懂得用你的爱跟我们所爱的人一起的相处，以致到我们的生命因着这样一份的关系不再一样。让主你是亲自的来改变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不是单单创造我们，你更是拯救我们，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这个新的生命因着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配偶能够把这个爱能够呈现出来。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